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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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我们先昨天讲到第四页的那个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哈，故曰诸佛果地融通，但证众生离本哈，所以诸佛果地虽融通。融通，但他所证的基本上是众生离本，众生本离，就是法体原有的法体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讲法，基本上都是就像那个大圣起信论所说的也一样啊，就是本觉啊，相待于本觉说究竟觉，相待于本觉说始觉，是不是？所以究竟觉，觉什么？就觉本觉而已，就大圣起信论所说的啊。所以，以佛为身，以众生为简啊，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啊。所以佛法里面，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一个很怎么样？我看到这么多的理论啊，不会产生自相矛盾。我们如果从哲学的理论，你会发觉佛教施设的这一种道理啊，真的是我们很难去用世间的学问，很难去想说很妙啊，只有这样才不会互相矛盾啊。世间人经常在想说，人家想说世间有一个圆满的东西，那圆满的东西又在哪里？那我们这个不圆满的人如何去追求圆满？所以圆满的东西啊，跟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不圆满的、如何变成是能相即？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圆满的东西啊当作是一个在外的不圆满的，永远都无法达到那个圆满啊，因为它是是吧？不是你本有，不是你本有。可是如果这个圆满的东西又是你本有的，那又违反说，那你既然是圆满的东西，你本有，那你怎么会是凡夫呢？又讲不通。所以以佛法来讲，他到最后说，原来这个圆满的东西是一切法的实相啊，实相是什么？是空相。好，所以当他在立这个圆满的时候，其实不过是回到诸法的什么真实相，刚好是什么世间圆不圆满，真正的圆满在于泯除对世间的妄想颠倒才是圆满，不是另立一个圆满，反而是在这个不圆满下的远离颠倒，不圆满下就是圆满，所以它是在一起的。可是它这个圆满又不是另外一种不圆满里面包着一个圆满，而是不圆满本身就是圆满，只差在什么？执着。好，只差在执着。所以故得称性施舍，无魔而应啊。什么？为什么能称性施舍啊？无魔而应啊。我们不是讲这个佛是怎么样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 无缘大慈啊，这个道理是怎么样？为什么佛能怎么样称性施舍？佛在说一切法，他这个前面讲垂行九戒啊，垂行九戒为什么能在一切众生都如实相应？为什么都能如心相应？而且呢，无谋而应是什么？不加造作，不加增添，不加作意，随时而应。应在何处？为什么能随应你的量？应机说法，如其量而显现。什么如其量而显现？就你个人这个人啊，该怎么度，他就怎么应现给你。这里面是感应的道理哦。为什么他怎么应就怎么现？因为你看啊，就像镜子，他怎么应，就看你磨掉多少烦恼，他的光就显现多少。光从哪里来？从内在来。而火的感应也是趁此法性而感应。所以当你在修的时候，那个感应是就几个感应，就怎么样来弄那个感应啊？因为它是称性施舍。什么是施舍？佛说法是并不是额外在说，而是就他体证的这个自信清净的这个心啊，好来显现的。那这个自信清净在哪里？在众生的心。换句话，什么道理？佛在哪里感应你？佛在你的心中感应你。佛体证佛，正体证这个心，所以他说法也是相应这个心而说。而你在感应，也是因为你相应这个心，佛才替这个心。大家都是叫心佛众生无差别，心在做众生，心在做佛。所以佛依此心说一切法，佛也依此心度一切众生，众生也依此心跟佛感应道交。所以皆依此心，所以说感应在哪里？随你现在的心量，佛起这样的感应，是不是？整个感应就在你心，你的心中。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哦。你今天会感应多少啊？不给你增，不给你减，因为你现在呀、啊，你现在的心是现人道，人道的心，人道的心其实也是佛道的心，但因为你执着，所以是人道心。那佛要度你，就应人道之心。为什么？佛里面有没有司法界？佛也司法界，你也司法界，但你执我。你执我觉，所以我能应你的人道心，我能也入人道心，但你的人道心是迷的，我是觉的，所以我叫善巧。我今天可以方便起人道的分别心跟你沟通，但我不迷，变成是善巧，而你迷叫做执着。所以我能随众生因以何身度之，即现何身位之说法，他能了依你现在分别心起跟你分别的量。像我们男啊，我们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是大人，久了时候大人久了习惯以后，就很难去体谅小孩子在想什么，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去体谅畜生的想法？其实你有没有畜生种性？包括佛有没有？有啊，因为佛是有这样的缘起，但他已经觉悟了，所以他的畜生种性是什么？已经是无自性，本来就无自性体，只是那个功能性而已啊。你像我们来讲，我们如果这个东西不执着，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起妙用，都能妙东西没有。我昨天讲的就没有，有没有一固定的功能？不一定，你可以把牛粪变成香水。是，所以对他来讲，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他没被绑着，没有绑着，他又知道有种种法性，所以活在这个场合里面，就是、啊、能随入你那个法界，但是自在啊，是变成叫活用哦、啊，不是被绑着。 入你法界，以人道生度你人，以畜生死生度畜生。为什么？十法界都在我里面，你也有，但你执着。那因为他有，所以他能跟你同样的心，同样的想，他没有距离。为什么？他观你的心就如观他自己的心一样，懂吗？他观你的心就如观他自己的心一样，真妙。好，所以经典不是常讲说佛度众生，所度指内众生，众生拜佛拜谁？拜内心之佛。这个我们好像在讲那个的时候有提到，是我们拜哪一个众生？我们拜的是什么？拜我们众生在拜佛，是拜自己这个众生里面的佛。佛呢，佛在度里面的自己的众生。所以有没有离开这一心？没有，没有离开这一心。所以本来就是当体感应啊。所以你看啊，佛，我们现在在拜，我们真正的活性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拜的是不离此心之佛啊。所以这个道理你知道，说你了解的时候，你真正的修行道理啊，如何回归诸法之性啊，这才是啊，这才是整个修行的。你从你的自心去找，才能得到这个修学佛法的根本感应。好，若不然者，何意小圣外道作意神通呢？啊，如果度化众生，佛之所以究竟佛，正因为他是称性而施舍，直接了达诸法唯心所现，啊，都是自信心体。那不然的话，小圣也有作意神通啊，他也有神通度人啊，那怎么差别？他也度人，但他度人能不能有究竟？因为他以法性不能通达，所以他度人是不是有限制？所以声闻人有时候神通只能看几百劫、几百世，他没办法像佛遍一切时间量都能观察。为什么？此心啊，正如我们昨天不是讲吗？这个心是什么？是三，是数穷这个三世的哈。啊，这个三是十法界的，所以你的一切众生量、一切法界量都在佛的心量里面，所以一切众生、十方众生起一念，佛都能如看得如掌中安摩罗果。你看，所以啊，声闻小圣外道的作意神通啊，如果他不是称性普入一切法界，垂询九界度化众生，不是称性而施舍的话，那这样的话，佛的功德根本无法去跟，不就无法超越的这个小圣外道的这种神通了。因为小圣外道他也起神通，但他为什么不究竟？因为他有所限制，因为他对于法性的观察不彻底。好，故法智大师云，六极之意不专在佛，一切假时三圣人天下至劫枪啊，地狱色心皆须六极，遍其诸恶，所谓理劫枪乃至就近劫枪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法师大师，就是他也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这个四明之理啊，他谈这个六极的观念。他说六极之意啊，不是光救佛讲六极啊，一切假时，一切真假，三圣人天啊，下至啊劫枪，这个劫枪就是金龟子，下至畜生、地狱、色心，皆须六极。六极之理啊，是包括畜生、包括地狱啊，都依然是六极的原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六极是怎么说。我们看这个注解的第三页， 注解的第三页里面啊，这个我是用佛光大师典，本来想要用原来天台里面的啊，那稍微复杂，那我只要借着这个文字啊跟大家说明一下啊，那这样理解这个道理就好了。好，那佛光大师典里面谈到什么？谈到这个我忘了标那个号码，就是第七啊，下面第八第九啊，那个原教菩萨六行位啊称为六级，级理级，第一个是理级啊，对一切众生悉住于佛性如来藏之理，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佛，你都住什么佛性如来藏之理啊，你不管你学不学佛，为什么法性呢、啊，你学不学佛都不离法性了、啊，而此一法性就是法性，就众生有情边来讲叫做佛性，就无情边来讲叫法性。那这个法性啊，就是一切众生皆住嘛，叫法住法位嘛，啊，一切法都缘起所生。难道众生就算你不学佛，你不是众缘生吗？那众缘生不是当下空吗？这就是法性，所以不管你学不学佛，啊，你知道本身是什么？空寂性，就是理寂。二明自寂，寂啊，就是指听闻一切啊，就听闻一时菩提之说，而与明自，就是明眼概念之中通达解了之位。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道理啊。本来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你内心拥有自信清净，你拥有这个自信如来藏，你拥有，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回头找自己，这叫明自己。急什么？因为这个离啊，急的意思就是相应。其实，就是他就是我今天。你这个理集啊，就是你不管怎样，你当体不离这个离体啊，集当体不离离体啊，众生就算你到地狱六道里面啊，你都当体不离这个离体啊，如来藏。那明自己呢？明自己所说第一个明自己本身是什么？其实我来看有两个道理，所说集于这个实相里，然后明自本身亦是当下集。为什么？我们前面不是讲说世间一切万法啊，有没有设在，有没有含设在一念心里面？有吗？那一念心是不是包括文字？所以文字有两个道理。所以那个维摩诘经不是讲吗？那个舍利弗还是谁啊，他讲说问他，就是说维摩诘其实问他说大意意思就是问他是有没有解脱怎么样了啊，他叫做文字不能表达，好，无法用文字表达。维摩诘就是讲说文字自信解脱，文字本身解脱是你去执着它而已啊，我说文字不是也因缘生吗？所以当我们了解文字也因缘生的时候，文字本身不障碍你，是你用文字执着文字所生概念，这个才叫做执着文字。我这文字本身也自信清净啊，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讲说理集明自己，就是说你开始透过文字开始什么？开始去认识你自己的什么如来藏了。好，你开始能去接受承受它，好啊，能开始接纳他，啊，开始认识他，明自己。再过观行己，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就是明自啊，明自要懂哦，就是简单来讲，其实这里面有什么文思啊，明自己就是文思慧嘛，文慧思慧嘛。观行己就是开始修喽，哦，观行己就是一好，就是说观行己为 既知明智而起观行，心观明了，理会相应之位啊。就是我开始啊，以我所知的观念开始什么，跟现实的理法开始做观察，开始对镜里面观察，就是我懂得实相。所以说这时候相不相应，这时候只能一分一分靠近了、啊，而这个一分一分靠近都还是假的。也就是说你观的东西都还只能掌握在你还是还逃不开你众生妄想的认知的什么如来藏，就观心机不，至少你是依闻在修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在这个位置上。好，然后相似己为止观欲趋明净而得六根清净，这时候就声闻法、啊、来讲是怎么样，已经是什么断除见识之祸，自乎无明，相似于真正者。也就是说他毕竟那个我们分正集啊，分正集后头分正集是正，如果以原教来讲是什么十住开始的，那如果以别教来讲啊，就出地哦，分正是出地的、哦、他现在是原教才放在十住而已啊。然后后面有分正集，又做分真集，为分段无明正中道之位，即由十住、十行、十为相、十地等觉啊，等觉等位啊，见次破除一品之无明而证得一分之中道者。所以在原教天台原教来讲，分正集啊是从十住开始，可是如果从别教它是出地哦，出地才能证分证哦。所以为什么，因为原教谈得更深细。那为什么会有原教别教，就是众生的问题呢、啊、天台经常有提到说为什么有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啊，其实都是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原教为什么将称为通藏教佛，因为藏教人在认知佛只能认知佛的一部分功德，所以他认知的佛是这样的样子。好，就像说我们跟家人小孩子认识我们只能认识他能认识到了，他其实有没有真正了解你全体，没有啊。那跟你更熟的了解你更多，所以藏教、啊、比较低的啊声闻人他理解佛只能理解那个样子，变成阿罗汉。通教的更高了，别教原教就不一样了，所以会有这种差别。但我们从这里讲的话，如果以原教的立场来讲啊，原教的立场来讲，相似己就是止观啊，修止观越来越清楚啊，这时候他得六根清净了、啊、什么叫六根清净，其实这六根清净啊，就六根的那个染浊性、啊、六根的染浊性清净了以后，断见思惑，自乎无明啊，这个相似都还没分正法性哦、啊，这个因为我们讲的是中道的圆融实相的中道义，所以这个位置啊，如果以声闻来讲是断正果，那如果以原教来讲它只是相似，那到了分正的时候，这个都是开始 一路都叫菩萨了。好，那究竟集的时候，就为断除第十二、四十二品之无明，究竟诸法实相之位，此即妙觉位，为原教究竟之极果。好，那我们现在来谈，它分六段，但这中间有一个集，集是什么？当体圆满，不另外求。你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都是集。佛教讲这个极致，就是昨天那个问的那个，不外包，不先后，当体一切法就一念心，一念心就一切法，就极，没有一个外壳包谁，或是一个前一个后，不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他，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是极。好，所以这个极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你凡夫就极，就是啊。有没有这个极跟那个大圣起现在讲很一样，都是觉，都是觉，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本觉，一个始觉、相似觉，那到最后究竟觉， 都是绝，也就是说都没有离开原来。这是佛教的特色殊胜的地方，不他求，就你自身清净转化的时候感应到，这样马上就出来。所以我们一直了解，从唯识，从很多道理来讲，修行的感应本来就当下的。你自己不精进又不持续，我知道为什么一个道理懂的人要坚持下去啊，感应有的很快，尤其是方法观念要是很精准抓到了，感应啊，不是啊，不利生起祸法生，知道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送那个楞严咒的那个前面那个啊，你就会觉得说你要欢喜啊，所以。这个寄诵在唱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了解楞严经的道理，在诵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我说我讲的就是，将持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国分。所以人啊，因为了解这个道理啊，对法的承受力、承担力更强，那对于行菩萨道会更强，身心更加勇猛精进，就是这样。为什么？负荷少，沉重少。什么叫沉重？你不要以为你瘦就不沉重哦，心沉重啊。什么叫沉重啊？你就本来没事，你找事来做，那不是很沉重？这个，所以整个佛法的菩萨道的建立，那种都是从智慧里面去通达，绝对不是靠感性，感性你会熬太久了。因为你在于那座诸法当中，你就起生灭心，生灭心就会疲倦。我也不受一切法，你的身心才真的自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在勇猛的时候，就是那方法掌握到，然后念头啊，顺若多心可消亡，对，这个马上刹那之间就转化。所以你看他就讲说，急在何处？急在众生离体乃至佛，都跟前面我们讲嘛，就是说诸佛果地融通，但证众生离本了。原来他也没增没减，所以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佛菩萨证佛证到诸法空相的时候，原来也不是不增不减。而这个不增不减在哪里？诸法空相就在众生处，众生也当体诸法空相，也不增不减，佛也证的诸法空相，那一个是颠倒，一个是觉。好，虽讲圆融，但还有分位，就跟那个华严经讲的圆融不爱行不行，不不爱圆融，虽都是集火，但众生客尘烦恼，烦恼颠倒，所以一个叫离，一个叫明智，一个叫观心，一个叫相似，一个叫分正，一个叫究竟，却还是有差别。好，所以说并不是讲说你圆融的就没有分别差别，有啊，可是啊，大圣圆融实相的观察是怎么样，这当然不是每个人可以学的。他一头开始修就是观圆融，那虽观圆融不一定彻底，所以在不彻底处分出差别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刚开始在学佛了，就像说我们以前学算术啊，我们刚开始学功，老师给我们介绍哦，这个原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公式啊，为什么这个定理，懂了，明自己，没有演练。不大会算，对，不大会算。好，你多演练，好，演练到最后，慢慢简单题目会做，到最后不但自己会做，就像有些数学专家，从原来的定理啊，由原来的定理还能衍生其他的定理，啊，到最后。分正的意思就是说，绝对不是只是停留在人家跟我讲的数学原理，而是找数学的那个 表层的道理，而是我直接回归到数学之为数学的根本体性，这就是哲学去了。那哲学其实跟数学有些地方都分不开，尤其到后来很多东西都没有分开，它有数理的逻辑，数理哲学的，就是说它已经不是在就像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的存在，我们会做很多科学的分析，可是哲学不是问这个，哲学问的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存在。是我就是我常讲，我们讲知识嘛，我们知识有很多知识嘛，理工知识、医学知识、农学知识啊，但哲学不讨论这些个别知识，哲学讨论就是说人的心理什么叫做知识，他问根源，这个根源认知清楚，所有知识才会成立。那就像佛法，我不问你的个别作用，那我问你，你的心理产生分别是从哪里来？他问的是更根源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开始了解道理，聊到它彻底的时候，绝对不是聊在那个现象表层，是直接正道法性，就是数学如何为数学的，这个才是这样。所以这个你看，从一开始修学就怎么样，就掌握了核心原理，但虽然你讲说你懂得核心原理，但不纯熟，唯有你不断的明智级、关心级、相似级，它的分证的时候，开始什么？这个原理再不是一个客观以外的一个道理，而是什么？你内心的道理，懂吗？佛法再不是我向外研读的一个客观的知识，而就在读你的嘛，你的内心，就像儒家里面讲的，六经皆为我注解，就不就得到你种种的经典，儒家讲所有经典在讲什么？讲我的心呐、啊。他们有这种道理，六经皆为我注解，注解什么？注解我的体会啊。我没那个文字智慧啊，哎，我没那个文字智慧，那我们但我们能怎么样？他有这样的东西，可是他说明的并不是一个远于外的一个知识，他就说明我内心的道理。所以你看啊，在修学佛法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很有依据的，当你对佛法有所体会的时候，会怎么样？看到经典。对啦，这就是所谓的印证啦，就那个印证的作用就会出来，就是哎呀也没错啦，像我们现在都是去理解它，对不对？其实经典很多是拿来印证啊，他是这样讲，他是这样讲，就用印证作用。好，那我们所以说这个是六级的道理哈，六级的道理哈，就集于一切处，都是激活激活激活，就是三界一切众生当体之嘛，因为啥？我们集是就一切处集啊，所以不但是佛的一念心具施法界，地狱众生是不是一念心具施法界？而十法界的每一法界是不是当体是集中集空集假一样？好，我们来看这个，接着他怎么讲？法师大师讲说，六级之一不专在佛，一切假时三圣人天下至结相地狱色心，皆系六级。好，你看六级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最主要他讲说导致地狱色心，他有没有级？他有级，但他能不能起名字？地狱当然没办法名字啊，他当然没办法关心啊。那是因为就他就是说本身他有最主要他强调的是那个极义啊，极义就是说即便是众生他有没有这种极义，第一众生他只能是理极啊，他名字都没有，他名字没有并不表示他没有。为什么讲？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众生，不要讲第一了，包括我们有些众生他根本的理极啊，包括我们学佛的有的人他明自己也没搞来啊，怎么样？他没办法了解实相原理啊。但 没有实相的原理，他没办法明自己观心己，是不是表示他没有明自己观心己的本分呢？我们像现在在明自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懂道理，明自己的这个认知是不是也就是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知法性的时候，我们在起认知佛法是什么？就用这个心在认知，认知什么？认知这个心，用这个认这个用这个心起认知，认识谁？认识这个心，起这个心认识谁？认识他自己。所以就算第一众生只有理集，一般凡夫众生还没听法是理集，但并不表示他的明自己这一切的集法的根源有没有离开他的心，没有，他只要起觉他就开始明自，就开始观行，就开始相识，是不是？又因为有明自观行相识，才有种种果位嘛。那果位不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不就在你这个凡夫法界里面，就不是就具有十法界吗？所以它都在。所以我们现在起明自己有没有离开你的念耐心？没有。所以你的念心起的一分觉，起的观行，起的明自认知闻思，然后观什么？观那个己。所以啊，乃至到动物什么都有。所以你现在观的是什么？皆悉六集啊，皆悉六集啊，每个都有啊。遍其诸恶，所谓离啊，结枪乃至就近结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认知这个结枪是怎么样，那离也可以贯穿到在这里面去，是不是？结枪是个动物啊，啊。那动物里面有没有动物的潜在的它的认知？可以啊，它有啊，啊，所以理结枪乃理结枪乃是就近结枪啊。那当然，他这里讲的话就是说，变起出后，我们第一个就结枪本身，它有道，它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它有六级。那从我们的认知结枪的时候，是不是同样也有六级？反过来，我们在认知结枪，认知这个金龟子，金龟子的离体啊，金龟子的名字，金龟子的这种，我们在认知它的时候，等于是一个法赋予我们不同的意义啊，不同意义、不同层次的对这个法的认知，是不是？如果我要把你当作人。啊，就是说它只是一个离体，那我可以在这里面另外起什么啊？它既有几谁我站在能观的人来看它，我可以把它当作人，那我也可以当作说啊，它具有什么样的差别性，也就是我这是我自己衍生的了，就是同样一个东西，我可以开始看中指桌子，可以我到最后看成它遍入一切法性，就是你以法性无别，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当我在念佛，我只有念这一声佛，我执着这个声音佛，声音佛好，但我也可以知道此声音遍入法性，对不对？反过来了，这个声音我如果执着这个声音是这样，那这个声音就被我限制了。但如果我发现声音一切法具依据一切法的时候，这个法当下圆满，是不是有究竟义？是不是有究竟义啊？其实也可以就不同的定位给它做不同的说明的。好。所以你看啊，在一个主客的立场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道理啊，其实是遍在一切处都可以说明，啊，都可以说明一切六众生啊都有六级之意啊。那我们再看他这个下面讲，以论十界皆理性故，无非法界，一不可改哈，一不可改啊。 故名自济去啊，不为显佛，久亦同章，至于果成，时皆就近。啊，就是说从名自济以下，即便名自济也不为显佛，乃至久亦同章啊，名自济在其他的那个九法界啊，也同时在彰显，他也能显其他的。就是我们讲名自济啊，也不是光只是讲凡夫，也讲其他的啊，其他的法界，就都不是不是光讲佛，其他九法界也可以就名自己来说。至于果成啊，至于果成，如果到果的话，就近一切处就近，一切处就近。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来谈啊，这里面，如果我们来讲说，其实你看啊，我们站在佛里面，我刚才不是有讲一个道理吗？佛法界里面有其他没有九法界，有没有？佛的心有没有九法界？有啊，有啊。所以你看啊，当佛以佛的角度再看九法界，九法界其实是平等的，但有没有差别？因为什么？为什么说佛众生有九法界？你就说那这很怪啊，不是？因为法界性平等了，啊，对他来讲，因为他已经究竟圆满，所以他没有差别，所以他可以从这里显现所有诸法差别。所以佛能不能现不同的层次的心？他能不能了解地狱心？他能了解呀，他能了解畜生心？他能了解，是不是？那什么叫畜生心？就是这样场合，这样因缘，如是如是，叫做畜生心。而佛已经超越了，啊，他能观察一切法相，他有没有说我佛以后就跟所有因缘对立对开去隔离掉？不会吧？不会隔离掉。就是说他能就他的身心里面去观察十法界的因缘，好，十法界的因缘。所以在你观察的时候，他就好像说我能观察这些，好，比如说我能观察这个梦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个角落，每一个角落，但都不离开它是假的。好，所以当我们很成熟的人，我们一个心理医师，心理医师会不会每次都用站在他的立场去看事情？他不是，他心理医生最重要的是，像他们这次我们参加那个论坛的时候，他一个医生讲叫通心法，通心法就是放开自己的主见，去跟他通。所以啊，我不讲说菩萨很容易知道你的苦，菩萨没有苦，但他知道你很苦，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心会生这样苦，所以他你苦，你恐怕苦得莫名其妙，但菩萨佛菩萨知道你好苦，他说其实可以不需要那么苦，但你只要执着就苦。就有一个小孩子啊，他看到妈妈不在啊，结果我们知道妈妈在旁边啊，那小孩子好紧张啊，妈妈不在啊，哭得好伤心啊，那我们就知道他其实不需要那么哭。可是我们能将心比心，这么小孩子，这么多的人，陌生人当下都找不到妈妈的时候，好恐怖哦！他能不能设身处地这样想，能知道？所以他能不能进入每个众生的不同心量里面？比如说菩萨，菩萨是不是有菩萨的正量？那这个正量是到什么智慧？佛能不能知道？知道。这样的心，这样的因缘正这个东西，所以菩萨是不是能在众生里面看到他的种种圆满，可以同时看到种种差别每个法？所以佛是不是能看到你其实你具足圆满，他也知道你具足圆满，但你啊，你因为起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差别，他能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是现在的这样像，你的离体是圆满，但你起这样的认知心、分别心，所以起这种相。你现在在怎么修的？整个过程是不是他同时能看到你又圆满又不圆满？他可以。 是，所以在佛来讲，因为他内心里面他也所有我们的法界护具，不是前面九法界护具哦，连佛的法界有没有含一切法，含一切法，只是他通达的，他通达，所以他通达了，他是不是通达到所有众生的心量？为什么？因为你有的我内心都有，你不了解我知道，所以我就能很清楚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不是完全客观在看待你，其实他知道法界性相通，所以当我在认知你的时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儒家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他不是讲这种同情心的意思呢，是讲那个理心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他们有的到宋明理学，有的都受佛教影响了。不过他的意思就这样，你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你了解什么？了解你的心，就能了解你，对不对？好，了解你的心，就能了解你。好，先是不是？好，所以他这个是显这个道理哈。那再过来，这云何后心事方显初心事啊？正由后心果地全正众心离众生离本故，果地七种名，悉是众生性德美称，但众生在迷。性称不显啊，不显，故无此称。客论性德，岂可言无啊？故出后取善，利益成矣啊！啊，他为什么云何后心事方显初心事啊？所以为什么从后心才能肯定初心呢、啊？因为由后心果地啊，前证的就是我众生离体。那果地的七种名称啊，其实果地七种名称基本上来讲说，讲我们如果讲空，讲如来藏的话，基本上我们一般讲如来藏是因地的名啊，因地名啊，佛性也是因地名啊。那当然佛正火的时候也还是佛性啊，不过一般讲如来藏，藏的意思就是藏在里面嘛，还没写嘛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所讲的都是由众生原来众生性德美称哦。为什么就是众生性德？它只是多一个果地了，否则的话，其实七种名称都是众生性德美称，这是对的啊。但众生在迷，就不知道能真正显其名字所代表的内涵功德啊，没办法啊，故无此称。那不过，虽然无此称，真实来论性德的话，能说没有吗？还是有啊。因此之后计算利益成矣啊，这前后都对啊。因为他当初问不是问出问后吗？他不是，他说出后都计算啊。好，好，我们休息一下。